好，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是三个比喻一连串在一起的，施羊、施钱、施人，那圣父、圣子、圣灵的影子都在里面，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救恩的记号，也是最完整的救恩的记号。那羊不会自己回来，钱也不会自己回来，人才会自己回来，而人会自己回来也是父在门口的等候，有一天他灵里苏醒，他才会自己回来。那这三个比喻呢，从最多的数字100少了一个，到10块少了一个，到最后2个儿子少了一个，都数字越来越少，但是神的心跟神的爱越来越深。那这三个比喻呢，是一气呵成的。那前面我们交通过的，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而已。这个背景是众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那我们上次有多交通这一面的，我们不管信主多久，到什么程度，你旁边如果没有人敢挨近你，那就是你信仰要调整，你不能信到没有人敢挨近你。如果你里面显出来是非常公义的、骄傲的、懂很多的，像法利赛人一样，一周禁食2次，然后看人都是罪人，那肯定也没人敢挨近你。但这跟我们的信仰本质不合。他是最高的荣耀的君王，但是他进到人当中，就在马槽里，并且取得人的形象样式，然后成为奴仆，最后死在那个世代众人看为咒诅的十字架上。所以主一路从最高地方到最低的地方，甚至到地底下，仍旧传福音给那挪亚世代的人。所以主是最能挨近人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信，信到最后没人敢挨近我们，或我们不敢挨近人，这就是信仰要调整。那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做什么呢？要听他讲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软弱跟他们的需要，而他们是进来挨近的，要听主讲、听主说，要靠近主，而主也乐意的在他的话里面给他们一些引导，或者给他们一些成全。这一点我们再多交通一下，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我们要效法耶稣。我这句话大家应该听过，效法主。但是主效法主，我们要先了解一点，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那种心意，甚至没有主的那个生命，我们是很难效法主的。一点我们就不喜欢的，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我们就不喜欢的。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在这里面违背了你的本质跟本性，可以效法可以爱，那就是神在你身上有救恩的成全。而这个救恩的能力一旦把你高举起来的时候，像羊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你的眼界不一样，看见不一样，生命也会不一样，那时候你会知道。而这一切呢，主是在众人的时候，主其实都是教导讲道，或者是这些比较多方面的，对众人的时候主是用讲的、用说的、用这个教导的。但是对个人的时候，你仔细看福音书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私下的主的互动里面都是引导，那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引导是根据他现在属灵的光景，跟他现在遇到的问题，跟他要突破的点，给他一些生命上的祝福，甚至知道他的软弱在哪里，这是引导。这一点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大突破的，因为我们习惯教导，特别有教导恩赐的人，又习惯私下也是给他教导，也是给他教训，但主很少这样啊，除非那个人的心是预备好要承受救恩的，预备好要聆听神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实际上也是预备好的。再问一个问题啊，他们这个时代宗教气绝，法利赛人气绝，旁边的亲人朋友有气绝，他们基本上呢是社会边缘人，没人爱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去哪边，那谁肯靠近他们？如果法利赛人也不愿意，宗教人士也不愿意，那主靠近他们，他们反而有问题。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那你不同他吃饭，那你同谁吃饭？那他们要归向何处呢？总要有人爱他们吧，总要有人愿意跟他们吃饭吧。吃饭就是一种属灵的交通，吃饭是一种享受，吃饭是大家可以在一起。我跟你说，如果一个人你不喜欢，你跟他吃饭你就觉得吃不下去了，你心中觉得我干嘛跟他吃饭，我觉得很尴尬， 我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托付在里面，没有爱的力量胜过，有时候跟你不喜欢的吃饭，你会吃得很尴尬，你会吃得很辛苦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个宴席，你跟人不熟啊，跟着人家去，有时候你去的话呢，不晓得，那我不要去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了，所以主耶稣愿意哦，他是可以哦，就像方舟的门最大开在侧边旁边，那所有的活物都可以进来，只要他是活物都可以进来，方舟火的都可以进来，不洁净的也可以进来，只是比例上面要洁净的多一点，那不洁净的少一点。那不管怎么样，主耶稣他靠近罪人，也爱近罪人，罪人也敢跟他在一起，因为很简单，我跟你在一起我很舒服，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被定罪，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会愿意跟你多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信主的过程中，有时候因为我们里面很火热，甚至里面负担很重，甚至里面有一些得着，我们很想要告诉很多人，甚至想要告诉你关心的人，所以我们不自觉中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无形的律法，甚至给人家一种无形的控告，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一点要求神怜悯，都要求神开眼。我只能够说，你爱一个人，你要真正的爱一个人，你要在主里面爱他，这才是真正的爱他。神动工的，你顺着圣灵引导去做就好，点到就好。他不愿意你就退，他愿意就进，一进一退中，让神来完成他做的事情。那不要太强求，也不要抓太紧。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人嘛，谁要给谁抓那么紧？怎么可能呢？就算是家人的关系、血缘的关系，也不可能啊。我举这个例子都是很真实的，我三个孩子，哪个孩子让我抓紧一点？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世界，也有他们要学习，甚至有时候要让他们去跌倒。你让他跌倒，他才会爬得起来。这个就是我跟孩子互动的模式，所以孩子愿意跟我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会觉得我给他压力，不会觉得我是爸爸，你就要听我的，没有。我再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妈妈带孩子到公园去，那这个妈妈买给她的孩子的玩具是台币大概3000块，一个非常漂亮的遥控飞机，然后在那边玩，那这个孩子到公园去看到人家也在玩飞机，但是纸飞机折一折就丢了，他觉得那个很好玩，随意的可以丢，然后就觉得很好，他就拿他的3000块的遥控飞机要跟人家换那个纸飞机，他妈妈就在旁边一直看着也没有说话。那你如果是妈妈，你会出手，会不会讲你是傻啦，你拿3000块要换一张白纸？可是那个孩子就很喜欢那个纸飞机，人家那纸折得很漂亮，妈妈就让他去换回家了。那这个孩子把纸飞机拿回家之后，刚开始还很高兴，回家丢几次之后丢坏了，就突然想到他那3000块的遥控飞机，那就很懊悔，说他要去给他要回来。他妈妈跟他说，你已经给人家换了，你要你要要回来什么？你已经给人家，而且是换来的。那妈妈没有拦阻，为什么？因为妈妈要他自己做决定，要他学功课，要他付代价。从那一天起，那个孩子就知道要换东西要想清楚。那妈妈也在旁边，如果他有经验的话，会问妈妈：我这样换值不值得？如果他眼光不好，那你问眼光好的人啊。如果你那一次他要换的时候就拦阻他，他心中不高兴。买回去就开始嘀咕的，为什么？哎，有没有价值又不是你说了算，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真的在主里面，用主的眼光跟主的模式来跟你的爱的人互动，都不要太越了。你一越过，我跟你讲，那个关系到有一天你崩太紧就断裂了，一断开10年都不一定能够修补回来。我遇到很多家庭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孩子跟妈妈是没有互动的，甚至离家出走都不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用你忍的血气、忍的情感在绑架人嘛。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学习。你按你眼前神给你的托付跟本分去回应就好了。好，再回来，主耶稣总是他可以接待罪人，他可以跟他们吃饭，而且主还蛮愿意这样做的。那没有讲说主跟他们弄了什么东西啊，训练什么啊，那讲了什么道啊，要求他们什么都没有，很简单啊，就吃饭啊，就我们就来吃饭啊。我们中国人也很有意思，很多事情都在吃饭当中解决的，不熟啊，吃个饭就熟了，对不对？吃个饭让大家感情增加了一点，味道增加了一点。教会里面不是有阿燕吗？ 我跟弟兄姊妹说哈，如果你不习惯跟他在一起的话，你艾叶你也不太想吃啊，因为艾叶一吃下去的话，那这个味道又怪怪的。那其实艾叶你去想想看，为什么是艾叶？就是不是吃的问题，是在吃的过程有一种爱。如果你把爱看在里面的话，你就不会去管说，哎，怎么今天吃的不好吃啊，煮的不好吃，买的不好吃。弟兄姊妹，难道你真的来吃饭吗？你真的懂意思吗？你是来享受爱宴，你不是来吃饭。你吃那个饭，你要吃好一点，你回家也可以吃好一点啦、啊，懂这意思哈、啊？所以你慢慢体会，那想看看主愿意跟这些被人家误解的、弃绝的、被人家定为罪人的，那跟他们吃饭。那在想，文士跟法利赛人私下议论，为什么要私下议论？不能公开讲吗？不能跟主讲吗？为什么要私下议论？那这个人那口气不好，这个人讲耶稣，耶稣有名字啊，你干嘛讲这个人呢？那表示我从骨子里就不喜欢你啦，所以我才用这个人，而且讲接待罪人。大家想啊，就算是罪人也不喜欢人家叫他罪人嘛，有哪个罪人喜欢人家叫罪人？傻瓜也不喜欢人家叫傻瓜啊，你有听过哪个傻瓜你叫傻瓜他会高兴吗？没有嘛。所以这些都是很宗教味很重，标签味很重，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眼中就是长这样。你要知道我们也去看一个人看成这样的时候，多少反映我们的心跟那个东西是一样的。你眼中看见就是你生命中某一个部分的彰显了，这样可以理解哈、哦。好，然后因为这个背景有两拨人，一拨是罪人税吏，另外一拨人是文士法利赛人。那主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讲了这三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在第三节开始，那里面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那我们先讲一个问题啊，九十九只主一定把它安全的放着才去找，不可能说我去找一只呢，另外九十九只又弄出了第一百只，没有那种道理。一定是九十九只很安全的放在某一个地方，而且在当时候牧羊人跟牧羊人之间还会配搭。我现在没有力量照顾这九十九，也许我也可以请邻舍来帮忙看顾着。所以这九十九只绝对不会再变成第一百只，在这种安全没有顾虑之下才会去找认另外一只。第二个是九十九只失去一只找不找？九十九块掉一块找不找？你有九十，你有一百块，只是少一块，你会找吗？
会。
那你会真的找吗？有些人找是说啊，好吧，反正你就叫我找，我去找一下，那管他有没有找着，反正我找了啊，是不是这样子？这里讲的不是哦，他说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弟兄姊妹，直到找着这四个字告诉他付出无数的代价啊！你要知道找东西没有你想那么容易哦，翻过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再确认没有，可能再从头再找一次，还想说哪边又漏掉再找一次。要么你就彻彻底底去做，要么你就不要去做，不要那个开工一半然后就垮掉了，前面才刚讲完坐下算计，跟随付代价，门徒付代价。你要当门徒，那你要跟就要付代价，想清楚算清楚，属灵上面的物质上面都是一样的，直到找着。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说，我最怕一种现象的人，就是他说他很有感动，结果开了个门之后人就不见了，听懂意思吗？他说他很有感动，要做某件事或关心某一个人，然后都没有几天就挂掉了，遇到挫折他就不要了。这里没有，这里是直到找着。再回头想，2000年前那个旷野多么艰难，里面有野兽的，然后有一些伤人的东西，还有强盗，这些东西危险全部充满在这里面。你要去找，本来就会很挑战的、啊。那再想看看，要去找吗？这九十九只放着去找那一只羊，不会自己回来。它只要是羊，它就不会回来。你不要想太多，羊是没有方向的，羊是低头吃草的，羊是前面有人跳，它就跟着跳的，这就是羊。你再想看看，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那个羊群效应，听过吧？就是前面这只羊，它看到悬崖，它如果 是带头的领头羊，他跳下去，我跟你讲，后面99只就跟着跳下去，管他会不会死。我上次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这样子哦，有一群老山羊被猎人一直追的时候，一大群，然后到悬崖峭壁的时候，他们是没办法的。那他们这些羊实在是很厉害，这些老的羊哈、哦，因为他们看一下跳到对面的悬崖去，他个人跳不过去，所以怎么跳？那时候我很感动那一幕，老山羊先跳，然后中羊就跳在老山羊的背上点了一下，然后就跳过去，然后老山羊全部都死在悬崖底下，而年轻的一代羊就跳过去了，听得懂吗？这是拍出来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羊的一个生态。当然那个羊为了不要整组被灭掉，所以他们为了逃命，老山羊就牺牲生命，就掉在山崖死了。那另外一幕是不是这个影片的哈，就另外一幕是羊是跟着前面的羊，前面的羊错了，我跟你讲他就错了，羊是从来没有方向感的。那这一点在许多基督徒身上还真的是很应验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说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嘛，啊，上面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也没有去想，也不会去思考。那我也不怪大家，如果你有一天会去思想，会去看，那你已经不是羊了，你是牛，你可以承担重责，可以一起承担，一起侍奉在一块田里面，然后来完成神托付的侍奉。那有一天如果你里面更看得更遥远的时候，你也不是牛，那个时候你是牧人。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中你去看，从我们不是羊是猪，在神的眼中，在犹太人的眼中，没有主的人都是猪或者狗，不洁净。然后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猪羊变色，我们变成羊，我们开始了会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息的水边，然后跟主同在。但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很自我，羊每一只羊都很自我，羊脾气都很强，然后慢慢的羊又变成了牛，承担了工作，承担了托付，承担了某些事情，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可以一起同心，一起完成。那牛的话，牛脾气其实也很大，那这里面还要再被修剪，来再调整。那最后慢慢的有一天，你有感动，你心中有些人，你挂念他，你爱他，你甚至愿意为他们某些的付出跟牺牲，这个时候你不只是羊跟牛，你已经成为牧人。要是你去想，你心中有些人一直在你心中是过不去的，就是你会挂念他，担心他，甚至为他祷告，为他摆善，这就证明你是他的牧人。牧人不是一个职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你心中有那个人，你心中有那个羊，你心中有那个牛，那这些人在你心中，你担忧他们，你爱他们，你愿意为他们有所摆善，你在不自觉中，你有神的一种性情，你是个牧人的生命，在服侍某些人。我这里踏出去讲一件很重要的观念了，弟兄姊妹，我们讲现在整个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里面的整个组织架构制度是从天主教文化演变过来而已，它是不换，它是换汤没有换药的，里面还是很多人的味道、阶级、制度东西把它隔绝掉了。牧师是什么样的状况哦？牧师他不是讲一种制度、一种职分，牧师是讲一种托付，而且他不是一种制度形成的。比如说，对我常常讲说，对我陪伴的人、小组也好、关心的人，对他们来讲，我是他们的牧师；但对我没有陪伴的其他弟兄姐妹来讲，我是他们的弟兄。听懂意思吗？如果我生命中我并没有跟你一起追求、一起成长、一起有一些互动，我没遇见，我们不过是弟兄姐妹，只是有一个托付不一样而已。就像是今天我的孩子，学校每一个老师我都要当他老师啊，可是谁是我孩子的老师？是他的导师才是他的老师，其他人不过只是一个尊敬称呼而已。大家懂意思吗？对我来讲，谁是我孩子的老师呢？是他的班导师是他的老师，其他人不是，其他人不过是路人甲路人乙而已，只是他的工作是在做教导的工作，就这样。所以教会里面的文化其实要回来看圣经里面原本讲的，牧人是因为你牧养一群人，你才叫牧人，你陪伴一群人，你在这一群人当中愿意交托给神陪伴他，对他们来讲，对你来讲，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不是一个制度。所以有时候常常讲说，我在用这个观念来跟大家讲，有些人说谁是先知，谁是使徒，谁是牧师， 我跟你说，那跟你没有关系，那个只是他在托付去照顾，对他陪伴那群人有关系而已。其他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从永远的角度看，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不用翻好，把那个使徒约翰看见主的说，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约翰做过长老，约翰做过牧者，约翰做过使徒，约翰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他最后在永远中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他在永远中他觉得最可贵的最重要的存到永远的就是弟兄，因为那个是生命的关系，而剩下的在时空中只是一个职分，一个托付，一个点，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再回头看每一个人，他也许在服侍某些人，对某些人来讲你是他的牧者，但对某些人来不是，这不是永远的一个关系。永远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弟兄的关系，这样清楚了哈。好，再回来圣经的本文哈，不管怎么样，这里讲说牧人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耐心跟毅力，一直陪伴，一直陪伴，就算他离开你还是不离不弃，而直到找着。还有一个问题，你以为找着了他就会回来吗？没有那种道理。有些时候你找着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你的啊，你找着了他也不一定会回到主这边来，是不是？而且要再想看看你前面付出多少代价，翻山越岭，然后辛辛苦苦，汗流满面，那可能有豺狼虎豹，还要担心一个，这只羊到底还有没有活着，我们还不知道，搞不好你找到它只剩在骨头而已。因为一离开牧人，离开羊圈的羊，它什么时候会消失，会被吃掉，都不知道哦。这个时候，如果你心中没有存的极大的爱跟盼望，是找不下去的。我不晓得我们对一个人有没有这么大的极大的盼望跟爱，一直想要去找他，关心他，陪伴他，而且直到找着，付出的代价难以估计。那这个榜样主耶稣也做了啊，主耶稣找许多人，他有两次是跑到外邦的地方去，一次是在葛拉森，付什么代价？黑夜中，然后遇到暴风雨，然后上了这个葛拉森的城之后呢，又牺牲2000头猪，最后才让一个人苏醒过来。那时候的2000头猪可以说是那整个村子的所有的财产啊，就一个人2000头猪就没了，所以那里面的人大家也吓到了，也不敢让耶稣待在那边啊。你待在这边救一个人，结果我们失去整个城市的经济，那还要吗？可是就一个人，就一个人，那一个人比2000头猪还重，而比他们遇到的狂暴雨还重，主就救他们。还有第二次，主也曾经到这个迦南妇人的地方，圣经特别说那是一个叙利亚这个腓尼基的一个主，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而主进去那边的时候，是有一个妇人的女儿被鬼附，他来找主。那主他来的时候，主还用了一个很不雅的比喻，讲说我没有把那个饼丢给那个狗吃的啦。啊，大家就想说，那人讲话那样子，那这样子的话，那我问你，你要不要吃啊？吃不吃？如果你是为自己，你可能不吃。但是因为这个妈妈为的是她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她愿意吃。所以主上讲不讲说，这个饼是给儿女吃的，不是给狗吃的。这个妈妈马上说，哦，没关系，我就是一条狗啊，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其实我跟你说哈，讲话耶稣讲话没那么客气的时候都很重要，因为那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他不客气，而是在这背后牵扯到整个救恩里面对主的认识。而用这么难堪的话来讲，这个女人还可以接受，那就表示这个女人她有极大的需要，一个极大的信心，所以她吃，而且她也知道除了主以外她能够找谁。在想她那个村子，她住的地方，希腊的文化，那叙利亚族的有他们的家族，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偶像，他要到主这里来要经历多少的困难。而来的时候主又给他这个挑战，这一切全部要写出这个女人对主有一个 极大的信心跟依靠，这样可以理解哈。所以主去找了，然后也付了很多代价。再想看看，回到我们的本文哦，找失去的羊，直到找着。第五节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扛起来，救恩的能力把它高举起来，扛起来，让它不同的眼界，不同的光景，不同的生命。不知道为什么扛起来，反正这只羊也许也没力量了，也许惊吓了，也许无力了，或者受伤了，看见它，拥抱它，扛着它，救恩的能力把它承担一切它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扛回来的，都在救恩的能力中被神保守住，他所爱的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我们是在享受救恩之乐，也享受主的能力把我们一直圈住，而且这里用了一个味道是欢欢喜喜，不是苦味哦，不是责备哦，不是埋怨哦，不是看到讲就先酸他几句哦，跟你讲祷告不祷告，跟你讲爱主不爱主，跟你讲听话不听话，看现在问题这么多，没有嘛，主都没这样讲吧，看见了就遮盖他，然后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我不晓得啦，我们人有时候会啦，会先把他酸几句嘛，让他叼一下，然后把他骂几顿，然后再把他带回来。啊，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实话，骂有效你就骂，啊，骂有效吗？念有效吗？各位爸爸妈妈，你骂你孩子，念你孩子就有效吗？没有啊，既然无效，你为什么要重复做那些傻事呢？还不如欢欢喜喜的把他扛在肩上，给他能力，给他不同的眼界，给他不同的看见，然后带回家，不是更好吗？而且还不是这样子哦。第六节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他个人高兴还不够，还要找同伴一起欢喜。救恩最美的地方就是跟同伴一起欢喜，一同快乐。这个最后一段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先跳来看在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九节，然后那时候 讲到大儿子说，我们从来没跟朋友一同快乐，对不对？但主说什么呢？主说三十二节，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救恩的味道是欢喜快乐，而且这个欢欢喜喜是用了很多次哦，就在我们今天读的十节里面就用了大概六次。第五节说欢欢喜喜，然后第六节说一同欢喜，第七节说为他欢喜，后面还讲说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第九节说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那是找到一块钱，然后最后说为他欢喜。所以救恩给人的一种光景其实是喜乐的。弟兄姊妹，你邀请人是要一起喜乐的，邀请人一同欢喜，享受神，享受神一切的祝福跟带领，是欢喜快乐的。不要信主信到最后你很沉重，然后跟你在一起都不能够快乐，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那这样子我们的压力很大，听懂意思吗？主给人没有这个味道，主给人就是欢欢喜喜一同快乐，特别是当他曾经失去又找回来的时候，里面是无比的感恩。好，这边提到说，而且请朋友邻舍来，我们如果今天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讲后面可能有点时间讨论，如果你今天你找人家一起朋友邻舍一起欢喜快乐，你到底找谁？你有没有这个朋友邻舍可以一起欢喜呢？可以跟他讲说，啊，我失去的羊找到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吧。你有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欢喜快乐？我不知道啦，大家直接后面直接去许可我们再讨论。那么第七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个比喻最重要的这一句话第七节，他全然是在讲救恩的事，他在讲一个罪人悔改。前面是牧人去找那里迷失的羊，失散的羊，离开神都是失散的羊，没有神都是失散的。那么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一句话， 十九章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失散的人，所以先有牧人来寻找拯救，后面带出来就是罪人悔改。这是两件事，一件事主的爱临到他，救恩临到他，第二件事是这个人被主的爱充满，他的心思念明白过来。悔改呢，在中文上面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是心思意念转变又加上行动，但实际上原文没有讲行为，原文只讲心思意念转向神。本来我是朝这个方向的，我的生命中没有神，观念没有神，行动没有神，生活没有神。有一天牧人的爱临到我，救恩临到我，我里面明白过来了，我苏醒的那刹那，我是转过来，我面向神，我的心思意念价值观里面的一切都开始充满了神的思想，我里面心思意念转变朝向神，这是悔改。你先在你的心里产生了震动，你的心里面，你的生命当中开始苏醒了，之后你的生活就开始带出来，你怎么信，你怎么认知，你的生活就怎么改变。所以这边提到罪人的悔改，其实前面就是好牧人把他扛在肩膀上，而这一切全部在讲就罪人悔改。所以这边讲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天上的欢喜跟地上欢喜不一样，地上的欢喜都是根据环境啊，你给我什么曾经祝福啦、啊、听祷告，那我很快乐，对不对？快乐很快的来，那乐趣很快的就没有了、哦，快快的来，那快快的去，这是快乐。但是天上的欢喜是永远的，而且天上为什么是欢喜？不是为你今天得到这个欢喜，不是为你今天被神怎么样欢喜，不是，是因为你悔改，你的心转向神，这件事情震动天地，天上为你欢喜。就是你慢慢体会，你会知道人会信主那还真的是很难，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你就全部预备好了他也不会吃啦。你跟他讲了，你再跟他讲再煮怎么好怎么样，不信的人他仍旧不信。拉撒路从坟墓出来，你看还是有些人是不信啦、啊、他就跑去告诉法利赛人啦、啊、你都会觉得很惊讶，你眼前有一个人从坟墓出来，他本来是死的，是臭的，是不会动的，现在就走出来，你不会觉得那主耶稣这么说话他就走出来，你不是觉得很震撼吗？就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你眼前，那、啊、结果在你眼前又怎么样？我不信就不信啦、啊、这不就是人吗？其实我们去体会啊，没有那么简单、哦、一个人要信主没那么简单，那是神的永远的旨意，亘古中世界中创立世界前拣选你验证你在时空显明出来哦，不是出于神的，你不要想你会信主哦，你就在聚会在教会里面十一辈子你也不会信主哦。我看过最久的是曾经在教会当牧道友当了在25年的，不受洗的啊，然后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啊。那25年之后一个事件出来就离开了，可是他教会可以待25年哦，我会觉得还蛮惊讶的。我遇过牧道友没有遇过那么久的，可能牧道两三年，那大概一个阶段的环境转变他就认识神或者离开神，可以在里面待25年，他待了大概25年，那一次遇到他跟他交通，你为什么还没有办法相信呢？我忘记他讲的话，好像他意思是说我干嘛相信，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很好，大家对我很好啊，我只是来这个地方大家很快乐啊，大概就这样子。他不认识神，我跟大家讲不认识神的教会，他不是在服侍神，他也蛮愿意做教很多事情哦，他是在服务人，他不在服侍神。服事是指你有神的生命带出来的行动才叫服事啦，没有神的生命在做这些，你只是志工而已。你在教会做这些事跟你在医院做这些事是一样的，你只是志工，你是在服务基督徒，服务教会，服务教堂，你不是在服事神。服事神的前提是你的里面被神恢复的，你的里面看见了永生的价值，你的里面爱神，你的里面回转归向神，而你里面感动之后想来做神要你做的事，这叫服事。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教会25年啦、啊嗯、也许很多人也没办法陪伴他吧，不知道。反正我们要注意，如果你长久在一个环境一直都不能蒙恩，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表示说你里面有很黑暗的东西，你里面有很顽固的自己，而那一点你都不愿意让神碰，听懂意思吗？所以到最后不是不想碰你，而也没办法碰你，因为你那一套比神还大，我怎么跟你讲呢？这是我们在释放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个感触啊，就活过来了，怎么没办法信呢？就从坟墓走出来，怎么没看见呢？圣灵就在运行了，很多人都苏醒了，很多人问题都被神给解决了，很多人心思因为归向神的，为什么还信不来呢？你有时候还觉得很惊讶，更惊讶是这样状况人还不信，我说也觉得很惊讶。我曾经到医院去看一个患者，我这个我讲过，我再讲一次哦，发生了一个病，是那个这个我们后面的脊髓的什么那个什么外溢髓，这个骨髓外溢，然后突然之间有个动作会剧痛，那在审风的时候进去一个礼拜找不出原因，折磨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好哦，后来送到沙鹿的那个沙鹿的海边那个医院，同仲和嘛，在那边我跟你讲，在那边整整从丰原转到那边去，在医院整整一个月，在那个地方躺了大概十几天，后来三科会诊，包括神经科的，最后才查出是什么原因了，就是那个他说万中选一啦，那个什么脊髓什么外溢啊，那个病哈，其实你没办法察觉的，那个病我得过，我有一次开盲肠炎的时候。然后开完的时候正常来讲应该要好起来的，可是我只要坐起来就剧痛，坐起来就剧痛，还好但是在云溪医院还好，我老婆是护士，然后那个神经科的主任刚好他来会诊，其实那时候也是叫了三科会诊查不出原因，后来神经科的主任知道了，他立刻知道这个原因就是那个什么脊髓那个外溢不平衡，你知道他怎么处理哦？他把我推进那个就是手术台，然后从关起来，从我的脊髓这边打一个很长的针，抽出另外一个脊髓，然后就反正不知道怎么抽出来，再打进去啊就好了，也不用吃药啊，所以那个东西不容易察觉的出来。那个姊妹她是个慕道友，在医院的时候去看她，非常的谦卑，主若依我的话，我就要好好去爱主。主力依我的话我就到教会来，主如果依我的话我就怎么样，主真的依了他了，然后他出来之后人就不见了，这就是人。你有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怎么会长这样，那我告诉你就是长这样，人忘恩的比你想的还要快，在乎一时而已啊！我一时觉得需要就跟神祷告 啊环境一过去人就忘记痛了嘛，这就是人。所以我跟你这样讲，你会信主信得这么坚定走到底，绝对是神极大的怜悯，你的里面有神的全能一直把你拖住，所以你不会被那些东西给击打，因为你是神的人。神的人在环境中是不会被击打的，在环境中会把他里面的真实的信心不断不断的显明出来。再回来本文，这里讲说罪人的悔改，这是影响天上的事，地上的所有行动跟生活都有天上的价值。大家不要误会说好像是眼前一件事情而已，好像是眼前说可不可以，眼前神住不住，不是，你的心思意念行动包括今天所行的一切都跟天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也许不能参与，我们的确不能参与亘古神的一切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从信主的开始，我们是跟永恒连在一起的，过去你来不及参与，现在到未来你都在神的手中，你悔改转向神，心思念更新，这些东西神最喜悦的。再想看看，你如果有自己的家人孩子陪伴，其实你不是要他们太多什么东西，有时候你只是希望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这样而已，神要我们的也没要我们多啊。主耶稣一出来服事之前，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然后天父说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有做什么吗？没有吧，耶稣没做什么，主只是把他写明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做什么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那种爱的生命，主去回应，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神才爱他。我在讲这一点，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你做了什么神才爱你。神爱你也没有理由，神爱你只不过是因为神爱你，他就看中你就爱你，然后怎么办？他就爱你啊。那你问我爱不爱？我如果在主的爱里面，我就爱你啊。我如果不在主的爱里面，我就爱不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这是主所爱的，你后面会有行动，会爱主，是因为爱的吸引，爱的力量在里面充满你，你想要做神喜悦的事，不是律法可以讲要这样要那样，不是啊，那是犹太人，是宗教才这样，宗教能教人怎么做，我们的信仰是教人怎么信，你怎么信你就怎么成全，怎么样生活嘛。所以这个得救这件事，悔改这件事，是天上的事，天上为他欢喜，天上有谁？天使天君，天使天君敲锣打鼓，你也不一定知道。然后他们上面在唱歌跳舞，咚咚咚咚咚，天地震动，我们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就因为罪人悔改，你转向神的时候，神何等的欢喜，而且说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句话只是做一个比较哦，哪有什么99个不用悔改的？叫谁不用悔改？大家都有病。马可福音讲的，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主耶稣用他是医生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有病，只是病的重不重，然后病治感有没有，懂这意思哈？每个人都有病。以前那个朱德庸的四个漫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画的一幕四个而已，第一个就是1到19楼，然后有一个女孩子跳下来，看到的第18楼、17楼、16楼，每一楼看过去，每一楼都有问题。到最后看到第5楼啊，怎样跟他怎样很像，就是掉下来来不及了，他就死了。然后他那个四个漫画的有意思，我们在埋怨我们不好，结果我们从19楼跳下来，结果看每一间每一楼的问题都比我还大。那时候突然觉得说，我没那么不幸，结果我已经死了。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时候。有时候真的，我们很多问题不见得会照你的剧本再改，不见得。但是神的恩典跟能力一定是够的。你去想，那有时候我说这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我不是投胎愿意这样比，但是如果你实在是太愁苦，你去比一比，比你愁苦人更多，比你问题有的更多，然后再不幸福的，然后祷告神也没有听的，那越祷告愁苦的问题越多，病越重的，这些都是有的。啊，再想看看。人家他们怎么活的？已故的那个姊妹叫刘霞，那个基金会的，她身上的病是不会好的哎，那个病是每5分钟就剧痛一次哎，啊吃一辈子药哎，她就在这种状况下，她一生献给主，在侍奉神，成立基甸园，帮助这些很弱小的弱势的一个团体，她没有活在自己的伤痛、软弱跟问题当中，她反而走出来帮助更多的人。你在问他说你能不痛吗？他说痛啊。软弱吗？软弱啊。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的痛跟软弱里面有神啊。这就是他的信仰，这是他依靠神得胜，所以他的每一个痛跟软弱都流出神的生命嘛。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愁苦，跟人家比一下，你其实好很多了。有时候啦，我跟我老婆她喜欢开玩笑，啊，有听到谁谁谁怎么样，谁怎么样，我就啊，你看你多幸福，嫁这个老公不错吧？啊，我老婆就说，对呀，因为你也娶到一个好老婆啊。就说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在我们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上面打转，不如走出来，心思意念转变一下，然后看看神在带领的路上有哪些我们可以再多靠近神的，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跟大家讲哦，以前我们教了一个弟兄哦，我觉得我蛮怀念他的，他就是癌症后来走的。那有一次他到医院去，他就很高兴哦，打电话给我，从那时候跟你说哈、哦，我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其实很虚弱，可是我看到旁边那个比我更虚弱的，我就很想去告诉他耶稣爱他。那他就去病房，那时候病房里面有4个，其中有2个，他就去靠近他，然后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为他祷告。啊，我就想说，哎，阿俊，你不是很身体虚弱吗？你不是你问题很多吗？他说他不知道，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还没来，他就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说觉得那个人比他更需要。啊，他去服侍他说，他觉得，他就说那一天他就充满力量，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真的要蒙恩啊，真正的蒙恩就是我们心思念转向神，一个转向神的意念心思，你慢慢的你生活会带出来，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震动很重要，因为这是永恒的事情。第二个比喻，钱，十块钱失去一块。前面这个比喻是牧人寻找羊，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把羊扛在肩膀上。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妇人失去十块钱，失落一块，那他做什么事呢？点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这一块钱是掉落在屋子内，前面那一只羊是失落在旷野迷途的羊，这一块钱是家里面的，但家里面它掉在黑暗中，钱掉在黑暗中，有跟没有是一样的。你面额再大也没有用，因为它是掉在黑暗中。那这个范围呢，圣灵会来做。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会引导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细细的找，点灯要有油光进来找，打开屋子就是我们人的心。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了，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在无水之地游来游去，后来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又跑回来这个屋子里面。那在进来的时候，就把那个人辖制的更深，他的状况就比以前更不好。所以这个屋子就指我们已经被寻回来的，我们生命中的价值。讲到钱会讲到价值，那价值在哪？价值在神的手中，不在神的手中都没有价值。面额很大跟你也没关系，你是一块钱也好，你是一千块也好，如果不在神的手中都没有价值。大家在想，我们喝咖啡，喝咖啡最贵的是哪一个地方？ Seven 35块就有了，八字主助席70块就有了，星巴克要120块，还有更贵对不对？还有更顶级的，你如果去百货公司更顶级的这个咖啡族群里面，一杯咖啡可能要300块500块，还有那个更顶级的麝香猫的大便弄出来的然后那个地方只有高等的人才能够去的，那一杯咖啡都要500块到1000块，就喝麝香猫的大便哦，你知道一杯咖啡也许它价值就这样，但是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显出它不同的价值。今天很多人有恩赐啊，有才干，有能力，那我跟大家讲，你没有在神的手中都没有用嘛。你说你很强，很强什么用？你很聪明有什么用？你用不到什么用？是在神的手中才有用，钱在神的手中才产生它的意义跟价值。大家想，一个神的儿女，你的生命的价值、意义、才干、恩赐，是要在神的手中让神用。如果掉落在角落，也许没有人在意，也许也恢复不来，但是圣灵妇人点灯细细的找，不断的在里面这里找那里找，细细的找光照它，最后早早的把它捡起来，恢复它的价值跟功用。会幕里面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带了很多钱，那个金还有这个衣服，然后要盖会幕的时候，摩西就告诉百姓要盖会幕的，所以很多人就把他从埃及带出来的金子全部都摆在会幕前，然后献出来。献到什么程度哦？献到够了，摩西让他不用了，已经可以了，你想摆上也没机会了。这些金子在世界是失去了光辉的，在神的手中才产生意义跟价值。那大家想，我们有被握在富人的手中吗？有被光照进来，在里面打扫干净，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在活吗？有被握在神的手中吗？这两个比喻都是讲同一件事情，后面说找着的一样，找同伴邻舍一起欢喜快乐，那第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快乐。在神的使者面前，连天使也为他欢喜快乐。前面一个是在天上，众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在这里讲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个救恩，是一个神完备的救恩，有圣职为人舍命，有圣灵不断关照，最后有圣父无条件的接纳，一个爱的接纳。好，到这里这个第二个比喻。那么我们回来讨论刚才第一个，我们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的哈、哦。你找到的，你失去的东西找到的，你有没有邻舍朋友可以一起欢喜快乐？找谁一起欢喜快乐？听懂题目啊？你会找谁一起欢喜快乐？我可以跟你讲一个观念哦，你找的那个人，如果他不能跟你一起欢喜快乐，他会觉得你大惊小怪啊。那99个少了一个有什么好找的？啊，一块钱没了，没了再赚就好了。他不能感受到那里面的价值，他也不能够感受到那里面的意义在哪里。你要找你的邻舍朋友一起欢喜快乐，谁是你的邻舍朋友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呢？OK， 到这里哈，我们分两边来讨论。